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上礼拜呢，我们过了一个元宵节没有放假、二二八放假的日子啊。那在国会殿堂也为了这个事儿，做过一些讨论。不过，真是一个很好玩的目前现代的现象。那上个礼拜呢，在完成了我们于老师课本第四讲之后呢，给各位了一个小小的功课，就是请各位去思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既然谈八识啊，大概分为四个啊，前面的五识当作一类，因为五识都各有它的根啊，像眼识呢，有眼根对色尘啊，耳识呢是有耳根呢对到身尘，等此以往呢，色身香味触啊。对到眼耳鼻舌身，这五个呢都各有它的根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些所谓在面门上的这些所谓的啊感官呢，都是所谓的扶根尘啊，就扶住这个根性的这个尘法，它毕竟还是看得见的色法。那么在这个的里面，我们以于老师的课本来讲的话呢，他都说成说我们的内部的神经系统啊，就是能够感知而且能够分别。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生出来的眼耳鼻舌身识啊，这些识它真正的所谓的净色根。不过这个一说呢，我们以后谈到六识的时候我们再来分别啊，那其实那只是个了别作用而已。今天呢，我下午刚好轮空啊，在家里啊看到应该是探索吧 ，Discovery 这一个电台，我只要有空，我就会看这个电台。那在今天刚好这个台当中有个健康面面观啊，这一集当中他就介绍了这个人的五官啊，他把五官里面呢讲到一个现象，倒是以前我没有读过的。以前我读过呢是说我们眼睛啊可以看到颜色，可以看到各种的动作。那为什么我们看得见呢？是因为我们的眼球细胞当中呢有所谓的三原色的感知细胞啊。那么这个彩色的感觉细胞呢是属于一种角锥体的啊。那我们姑且不论那个那么深的东西啊。那么这种感官细胞呢，它就是红绿蓝。那么它把所有外界的光波解析成这三个原色，经过不同比例的组合，就幻化成七彩啊，幻化成七彩。所以呢，它其实就是一种了别的作用。那了别的作用所依的呢，这个生理学家跟心理学家就把它判为它的所依呢是神经系统。可是神经系统它也不是单独存在的，你把供给血液的啦，供给淋巴组织，供给肌肉，供给骨骼，供给其他身体的器官的这些作用拿掉之后呢，神经系统在我们以前念解剖学来讲的话呢，一把大刀划下去，那个大体解剖的神经呢，粗的跟橡皮筋一样，细的呢就是跟干掉的那个蒟蒻蛮像的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吃过那个蒟蒻哈，就是干掉的已经脱了水的蒟蒻，感觉就是那个样子。怎么想那样的东西怎么会构成所谓的分别作用啊？所以分别作用呢，显然除了这些能够解剖得析的组织之外，显然还有别的。否则在刚刚往生的这个人，他身体里面这些器官其实还有一定的活性。那么还有一定的活性，为什么他的第六识已经没有办法作用了？我想这个呢都是我们可以去研究进一步探讨的事情。好，姑且不谈，在这边稍微打住。所以五识呢都有它的根啊，有它的所谓的浮尘根，也有净色根。那么六识我们都知道是了别识，这个了别呢，如果它也是一种根的话，那么它是一种识的话，它应该要有个根对到这个法尘。那么它的根我们就安置了第七识，以七识呢作为六识的根。那么七识是一种识的话呢，那七识的根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说啊，七识呢的根就是八识啊，就是八识。可是正巧的是，八识的见分也是七识所缘的相分啊，那么它本身也是它的根，所以我们才会讲啊，这个七识的作用啊是自心分别自心相 啊，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所以我们讲到第七世的颂的时候，再跟各位分说。那么讲到这边为止呢，我们就必须要今天探讨八世。那么八世我们都知道叫阿赖耶世，阿赖耶世叫常世，常一切种的世。那么这一个八世，它也有它认识的作用。它认识的作用，等一下我们会读到颂文，就包括了有三个它的所缘境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八世常一切的种子，所以种子是它的相分之一啊，所缘的相分。第一，第二，根生，就是这个根生能够觉知外在一切啊器界存在的这个根生，是它所缘的相分。第二种，第三种所缘的相分呢，就是这些无情的世界啊，我们就叫气世间。这气世间呢，也是八世所认识的对象。好了。那么有了八世这个可以认识的三种相分，那么八世它自己本身的见分是什么呢？啊，八世的见分是什么？它的体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六世之外，为什么还要安立七世、八世？八世的安立才有七世可以支持的对象，所以七世的安立也有赖于八世是不是有那个体，是不是有那个必要安立。因为在小圣证阿罗汉，他们不必去了解八世，一样证得阿罗汉，啊，一样证得阿罗汉。所以在修我空观成就以后，就能够证入无余一涅槃。这样的一个证悟的过程呢，其实好像没有必要安立八世啊。那为什么大圣经论当中却一定要到处都要谈安立八世，啊？所以安立八世在大乘经典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如来藏系有一本大圣起信论啊，他在谈如来藏的安立。那么相中呢也为推啊，我今天给各位带来这本舍大圣论啊，这本论呢也是安立八世啊为大圣必要的元素，一本非常重要的论点。那么在读到法相中的论点，论其结构哈，论其结构体系的这个严谨啊，我想舍大圣论是一个应当要读的东西。那么舍大圣论他所安立的八世，他所讲的唯识的理，跟瑜伽师利论所立的理呢，刚好是在唯识当中的两派。好，瑜伽论讲差别相，那么舍大圣论呢，其实也跟如来藏系谈一心有前后呼应的效果。一个呢谈种子是本有的，一个谈种子是心熏的。上回也跟各位讲过，舍大圣论呢，他说的呢是种子是心熏的啊，是学习是熏修而来的。那么瑜伽呢就广开法相差别，讲这一些种子呢，一切的万法生于这一些啊这个当中，而这一切东西差别各也有它的字体。啊，个别有他的字体，讲这一切的四字体呢，跟种子都是本有的，啊，体呢也是各自存在的，所以舍大圣论跟瑜伽师论各开这个法相差别，啊，跟唯识熏习这两义，那么也一直到了所谓的这两派都是属于古的唯识，啊，就是比较老的旧的唯识说，那么到了护法一派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两派融合，啊，柔合出来。一直到了玄奘魁基再做了一次融合啊，再做了一次融合，基本上是原护法一派柔和心熏本有种子的这种说法而去安立的。所以在舍大圣的一开始呢，他就讲大圣是佛说，所以呢我把舍大圣论呢当作是相中的大圣起信论啊，所以法相中呢就以这一本呢当作安立八世啊，安立法相中也是佛义一本非常重要的论点啊，一本很重要的论点。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深入呢，在我们看完这个唯识三世颂，或者是各位愿意去深入啊，也应该可以去看啊这个舍大圣论讲记，我比较推荐就看应顺导师的这个本子。那我们这个录音带呢，也有妙净长老的录音带呢，可以来比对的听啊。我想这样呢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研修比对一下，因为三十颂是这个世亲一系所立下来的，那么成唯识论也是依于三十颂而去做的注解，所以呢，他是谈的心熏跟本有，我想上回我们已经谈过了， 所以你不妨把信心本有跟唯谈信心熏习的这个舍大乘论的理论呢，建构上我们去比对一下，看它的差别还是没有差别啊。这个是给各位比较远程的功课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谈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要谈大圣，就必须要谈为什么要安立八识。安立八识就要必须跟前面的五识一样，说它的根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根成识，三合合才叫做发那个识，安立那个识体。所以你必然要有它的根。所以我们在理论上一度读下来就可以知道，它的答案呢，就是以什么为根呢？啊，各位同修，以七识为根，啊，以七识为根。哎，这个在逻辑啊，一般我们说西洋逻辑里面就犯了一个，就可能会依这个狼说法呢，就犯了说这个呢，你自体互证了，啊，你自体互证了，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怎么讲？套逻辑，就是说你后色哈，是变成你的因，也是你的果，可是恰巧因果同时，本来也就是唯识立论的一个根本。我想我们之前花过很多时间谈这个观念，所以你看啊，七八两识是互依互存而生成彼此识字体的一个根啊，识字体的根。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？其实这也是唯识，尤其是论点当中呢讲了四法其中的一个对法，就是法相呢一定体两边，那么它要离两边呢安立中间，安立它的中道。所以唯识并不是偏空，也不是偏有，它是唯取中道的。所以它取对法就是希望能够习两边而对象涅槃。所谓对法有两义，第一个呢就是法相相对，这是其中一义，这是世俗地上来说。第二是圣义地上来说，讲两边是要你离两边而不及两边，取它的中道义，中道甚深义。所以涅槃是有无两边都极尽的，所以呢唯取涅槃啊。所以这一切通大圣甚至是小圣所谈的呢，都是这个道理啊，都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为什么七八两识要同时安立，而且七识跟八识一样也都是遍三界的，只是七识不像八识藏种子啊，只有这样的差别而已。所以知道，先知道答案之后，能让心中存有一些疑问，我们就必须来解答为什么七八两识的根性是相依的啊。这个仍然不要那么轻易的就去相信，因为你必须要去证啊，先从思维修当中去抉择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。所以等一下会跟各位补充啊，为什么八识必须要安立，八识的安立也跟所有大圣的经义呢有息息相关的地方。那我们在往下谈课文之前呢，先把第五讲的八识颂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，说哎，能辨识呢有三个，易熟、思量跟了别。那么首先呢就谈易熟，那我们来看一下283页这边呢，用表解的方式分出八段十义啊，八段十义啊，请各位翻开到283页，我就一一颂文呢跟各位来报告一下。那么为了把这个颂文还原呢，所以请各位也拿起笔，把这个表解当中缺漏颂文的几个字呢和我一样呢把它补上去啊。那么首先呢，三相门当中有三句啊，三句，那就是我们颂文的第一个啊，颂文的第一个就是出阿赖耶识啊，请各位加一个出，出中后的出啊，初一十五的出啊，出阿赖耶识。这个出字呢就是有别于前面所谈到的这个啊，这个能辨识有三种，所以他第一个就先跟我们讲易熟识啊，易熟是阿赖耶识啊。那么第一个出阿赖耶识，易熟一切种啊，易熟一切种。那么这三个就被他解开了，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呢，总共有三种相。第一种相是称为阿赖耶识，第二种相请各位用夸弧的哈，易熟识啊，易熟识。第三种呢叫一切种识啊，请各位都夸弧呢写在易熟的下面跟一切种的下面。所以依这第八识的三种相呢，就有三种名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一个叫阿赖耶识，一个叫易熟识，一个叫一切种识，一切种识呢也称为常识， 所以请各位也注明一下，一切种也叫做常事啊，所以这些只不过是第八世不同的名字而已啊，不同的名字而已。所以这是前面第一个第一句颂的两句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不可知执受处，加上下面一个所缘形象门的第二个了。那么底下呢，处底下的所缘门呢，请各位呢可以把它删除，应该要把它删除哈。我建议各位呢把这三个字杠除啊，只保留不可知执受处，加上第二行的了字啊，了字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完整的这一颂啊，不可知执受处了。那么执啊，执其实就是执持的意思啊，执持的意思啊，持是保持的持，执持什么呢？执持一切种啊。那么受是觉受的意思啊，是觉受的意思。那么颂文课本当中呢，也称为执受，执着的执啊，会执着我们有一个觉受，我们有个觉受。第三个呢，执执一个处，那个处呢，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志向，就是四字体的志向啊。我们讲过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啊，这指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处啊。所以不可知执受处，指的就是不可知啊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藏三个所缘相啊，三个所缘的形象。第一个呢，持种子；第二个呢，有觉受啊；第三个呢，是有它的根身啊，执受一个根身啊。那这就是三个八识所缘的相。啊，八识所缘的相，所以前面呢是它的自相、因相、果相，而这边呢是它的所缘相，啊，这边是它的所缘相。了的意思就是了别啊，就是不可知啊。那么不可知这件事情呢，也不了啊，也不了。所以不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，等一下我们在细节的时候就跟各位来，这个我们先做个科判标斗啊。我们平常不知道。我们八识这个识字体的作用，我们也不知道八识缘取这个种子啊，也不知道它持受我们的根身，也不晓得它变现我们所有的山河大地，这些我们都当作是实有，而不知之这是八识所变现的，这是不可知的。因为不可知，所以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，这个不可知执受处就是无明，就是我们讲的生相无明。因为不了这个生相无明呢，所以才幻化真实，依这个真实起正爱，正爱呢就起惑造业受苦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如果你了知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个就是唯识观所要去做的事情。唯识观就是要带领着我们了解这一切东西都是八识所变现的虚幻，了知它是虚幻，知幻即离啊，离幻即觉啊，离幻即觉，于是呢你就可以破这最后这一品的生相无明，而跨过十地满心啊，直证佛果啊。所以这边呢是八识所缘的形象啊。那么再来一个，常与处作意受想思啊，各位呢可以把这五个都圈起来，这五个就是我们心所当中的五片形啊，五片形。所以呢，五片形是八识唯一相应的五个心所啊，五个心所。那么底下呢就是常与，就是它恒常，恒常的意思是从本以来啊，从本以来都与五片形这五个心所相应啊。那么接着一句呢是再用一次相应这个字，所以那个于老师就特别用夸胡来表示啊，所以相应为舍受啊，相应为舍受，就是八识除了跟前面五个心所之外，它跟苦乐无记啊，就是这个苦乐舍受呢，这三个不跟苦受、不跟乐受相应，只跟舍受相应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相应为舍受啊，这是第二句颂了。那么最后一句颂就是后面的这四句，是无复无记啊，处等亦如是，横转如瀑流，阿罗汉未舍啊。所以这是八段啊。八段各有它的门啊，门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要了解这唯识三十颂的意思呢，可以从这八个门啊，门就是了义的门，就 就是从这八种这个角度呢来去思议啊，来去思维这个八识的理是什么。你把理把它的相思维清楚了之后呢，就敏相正性啊，这是我们入唯识观所修的一切。那么上面呢是八段门啊，底下呢就相应十义啊，相应十义，十义是八段当中的三相门跟所缘形象各开出三门啊，各开出三义跟两个义，所以这边就是八段十义。八段十义也是三十颂立出来相当有名啊，我们经常讲到八识就会谈到八段十义啊，八段十义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把八识颂呢先跟各位来念一下跟科判。那这个表呢很清楚了，我们就依这个表呢来分说。好，我们翻过下一页啊。那么第一节呢比较简单，都是属于文义的解释，所以我们很快的跟各位一起念过念过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284页。284页，八段十义如上所示，现依八段的次序全是如下。所以它底下呢分成三个段落来跟我们解释啊，这个这一句颂呢八识是怎么样去分门的啊，分出三相门。那么一，三相门出阿赖耶识意熟一切种，各位要去标一下哈，阿赖耶是第一个相，意熟是第二个相，一切种是第三个相。好，我们习惯去看文言的时候呢就一起标斗啊，进行标斗啊，学习这个标标斗是做科判的基础。好，我们了解了三相门是这三个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课文。以上两句的颂文呢是名指啊啊名指这八第八阿赖耶识的三种面相，就是智相、果相、因相。以阿赖耶识是此世的智相，意熟识呢是此世的果相，一切种呢是此世的因相。那么所谓因果智，其实就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呢来去安立这三个名字的啊，三个名字的。第一个我们来看阿赖耶的智相，阿赖耶的智相呢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是梵语音译的意思啊。那么汉译把它翻为常识，那么常呢有三个意思，曰能常、所常、执常，这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啊。能常是能常者，此是除常万法的种子，此是呢是能常，所以请各位在旁边也加上，这个就是执持的意思啊，执持种子称为能常。第八是有执持种子的这种形象，所以我们称为它能常啊，称为它能常。好，第二段，种子是所常啊，所藏者呢种子起现行，受七转世的熏习，受熏的新种子在藏入这第八识当中，所以新种子是能藏，此事是所藏。那么这边呢为了让各位不要在文字上混淆啊，应该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新种子是能藏，此事是所藏，这个此事呢各位要注明一下，是事体的四分。如果已经以七转世来看的话，这个时候所讲的八识，第八识这个此识指的是这个八识的四分，就是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跟政治证分，这四分都会被在摄取，因为七转世反熏出新种子之后呢，这四分就摄回新种子当中，新种子是能藏啊，这此识是所藏。那么这边呢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区别，就是是在没有起现行之前称为阿赖耶，当他起了现行之后呢，这个四字体就已经不见了，只见什么，只见这个四字体的四分了啊，就只看到这四分的作用，你只看到它的作啊。比如说啦，我经常爱举这个例子，当我已经骑脚踏车被各位看见的时候呢，你就已经不能够说啊他有骑脚踏车的能力了，你只能够说廖成林现在正在骑脚踏车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他在骑脚踏车就代表我会骑脚踏车，可是在我没有骑脚踏车之前，给各位看到之前，我会不会骑脚踏车？我会，可是各位不见，对不对？那我会骑脚踏车这个能力藏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，这个呢我称为阿赖耶识，因缘具足了，我就把这些因缘呢现一个像骑脚踏车在各位 啊，眼根面前起了你们的眼识，于是你们认识到说啊，廖成林会骑脚踏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有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政治证分。那么因为这四体四分，在摄持回去新种子当中，啊，于是我终于相信廖成林说话不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于是你有个哎，廖成林不会骗人的新的种子的印象，对不对？那么于是你就想了，那他会骑脚踏车，那他会不会骑摩托车啊？对不对？这是等流习气啊，在衍生出来的东西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推论啦、啊、分别啦、啊、妄想啦、啊、想象啦、啊，种种一切。啊，这是有这个两个名称。那么如果不这样讲清楚呢，就会有很多人常常来问我这样的问题。种子我知道，就像货物啊；巴士我知道，就像仓库。好，货物藏在仓库里面，那后来为什么仓库又会藏在种子当中呢？这说不过去啊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各位着相啊，我们举这个仓库跟 货品啊，只是方便举譬喻而已。真正的巴士不是长得像仓库那样子啊，巴士是没有那个界的啊，没有那个界限。有那个界限呢，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概念，它也是事里面所藏的种子。所以你看啊，仓库也是种子，货品也是种子，这些都是种子。那请问这些种子藏在哪里？藏在法界当中啊，连法界都不叫做第八世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法界都不叫第八世，它是个法界性，是骗一切的啊，骗一切的。所以你不能够以这个货仓呢，仓库来想象八世，八世叫能藏啊，就仓库能够藏货品。哎，货品怎么可以藏仓库呢？这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那不要这样想，因为呢，它本身是一直在变的东西，它是一种法性，所以八识是一种法性，种子也是一种法性，它们是相等的，不是谁比谁大。你不能这边想象说啊，八识比种子大，所以八识能够藏种子啊，这个错了啊，这个是错了。讲能藏所藏的时候，你可以依那样的譬喻来说，八识可以譬成能藏的仓库。种子呢是所藏的货品，可是当这个货品变成啊，变成这个现行起作用以后，七转是熏回来了，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前面的譬喻舍掉了，不要再用那个譬喻了。这个时候新种子啊，跟七转式的四体四分，那是一个不同的法性，已经是变过来的啊，已经是变过来的。那么你说要有什么比方会比较好呢？我说啊，我会觉得用椅子，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，椅子呢摆在这边呢是教室里面的椅子，对不对？那么椅子呢如果摆到讲堂上来呢，那是讲师所做的啊。那么如果他把它摆到这个商品的橱窗柜当中，它就是货品啊，它是货品了。那么如果呢你把它做前面摆一个、啊、上面就摆一个花坛，它就是一个花架。那么它是随着用处啊，你的使用的方法现出不同的相啊，它这现出的不同的相就是它转出来的现行。因为它转出来的现行，于是你安立这个椅子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就有不同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名字的总合体就是它的八识，就是它的八识，就是我们一切所变现所藏的椅子。这个法呢有一切的可能性，这一切可能性藏在哪里？藏在八识当中啊。那么它的种子起现行之后呢，在这个因缘条件底下就有一个名字，在另外一个因缘条件底下又有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在这边我是一个跟各位报告的讲师，那么我在家里呢，我又是我太太的丈夫，我女儿的爸爸，那是因为依我的条件而所说的。而我这个人是能够藏住所有这些身份条件名称的这个体，是吧？所以我同时又是种子，我同时也是八识，所以这是因果同时同处的啊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依了譬喻呢，就忘了法性它的这种圆满啊。其实我们应该依这个圆满面来思维，所以这一切你都去想，唯是没有意啊。你用譬喻来讲它的意啊，那个是啊假说分别，那是假说分别。你了了他的意之后呢，应该知道这个体无自性嘛， 所有你看到的像都不是这个唯识所讲的离体啊，都是因缘所变现的像而已。你见到的像都是什么？都是因缘啊，都是因缘，哪有四体的像可以让你见？所以我们才说唯识无意，是没有告诉你的那个意在啊，没有告诉你的体，体你不知嘛，所以我才说不可知直受处了。有那个唯识的意，可是你不得知，对不对？你所见的相，你把它这个相当作是唯识的离体，那是我们的偏执、偏计所执。啊，这样的一个差别呢，我们应该在名相上能够跳脱出来。啊，不要，如果仓库跟货品会有误解的话，我们就暂且把它忘掉。啊，从它的这个自信当中来去理解啊，其实它就是依不同的条件来说法啊，来说。所以你看啊，底下心种子就是能藏，而这四体的四分就是它所藏的。这因为已经变过去了啊，已经变了，四体已经变了，所以才叫异熟啊，所以才叫异熟。所以前面呢是这个执持，所以这边呢各位可以讲了，这个所藏呢这边的作用呢，整一大段呢讲的是执受啊，前面讲的是执持种子，这边呢是执一切的觉受，因为你对七转世的熏习呢有觉受，比如说有苦受、乐受，或者是不苦不乐受，你对它有受，于是你就取相受想思，思就是造作业，身口意业啊，身口意业，那么这些就是造业，所以这边就是执受的意思。所以一切的造作都是从哪里起？都是从你有觉受开始，你妄知身心而妄有觉受，觉受顺的意就起爱，不顺你的意就起憎，这些因为你不了境界，把它当作实有，所以你就正爱起于心，起祸造业受苦。所以这里呢啊，心种子是能藏，八识的四分呢是所藏，这个就是执受，你执着有这个觉受在，所以你就受熏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修灭受想禁定的人，他只安住在哪里？安置在八识当中，如如不动啊，骗虚空法界一样，证到四果的时候，他就入无余涅槃了，对不对？他一样没有我执啊，没有这个身心去受种种这一切东西，于是他不会取相，当然也不会生心了啊。那样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啊，也是圣人的境界。只不过我们说啊，那样是多在小圣的涅槃坑当中啊，法执还未破啊，没有办法起厚德智普度一切众生。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。是吧？所以这边的心种子跟此事呢，这边就是觉受，觉受就是妄有身心啊。你妄有身心，身心又跟这些无情气世间呢去相对，于是假说有我，说有法，这我法起于心，都是八识田中所变现的。所以前面呢讲的就是这个因果同时的这个过程。好，底下呢就讲执常了啊，执常，执常者。第七是妄执，第八是见分为我，爱之不舍，就第七是执持这一事来说呢，就称为我爱执常。所以请各位这边麻烦加上两个字，叫执取，执取。所以阿赖耶识啊，其实就是很深很深的三种执着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执持种子啊，执持种子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执持觉受啊，执持觉受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执取八识的相分为我，爱之不舍啊，爱之不舍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执取，取相生心，就是这边所现的一切。所以此三藏的意义呢，以我爱执常为正义，因为这边是讲阿赖耶的自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相跟果相呢，前面呢个别是讲因相跟果相啊，因相跟果相啊。那各位也分别一下哈，第一段藏种子的部分呢是阿赖耶的因相啊，执持种子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此事除藏万法的种子，这一段啊，这一段是相应于我们这边课本284页的第三段，就是阿赖耶的因相，从因位啊，从因这个位置上呢来看，因为它能够藏一切的种子，这是阿赖耶的因位啊，从它的因这个角度上来看。那么如果从果上来看呢，就是第二个 新种子是能藏八世的四分是所藏。这个呢就是从果位上来看，从阿赖耶的果位上来看。所以这边既然讲阿赖耶的志向，所以指的就是我爱之藏，就是八世的见分被七世所支持啊，有这个一个执，一个能执所执的作用，所以把这个能执所执呢称为我爱之藏。所以阿赖耶的相是什么？就是执着啊。啊，阿赖相的相就是什么？就是我爱之藏啊，我爱之藏就是由七世的染尽所现的相啊，七世的染尽所现的相。所以我们经常呢打七打七，就是把七世的执着打掉。请问把七世的执着打掉，那么八世是什么？八世本来就是遍虚空法界同等于法界性的东西啊，同等于法界性的东西。如果你不安立八世，那么请问法性是不是也不存了？是不是法性是不是也不存了？所以一切的法生于这些当中，那么你有染的时候它称为阿赖耶识。所以阿赖耶识就是法性受熏的染相，我们称它为阿赖耶识。等这些染相清净了以后呢，它就被称为阿陀那识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了阿赖耶识的三个名字啊，第八识的三个名字啊。所以这边呢请把这个法相名词呢做一个区别。所以因为这一段当中又讲到因位，又讲到果位，是为了讲到藏识这个藏这个字，所以才有三段。那么如果讲阿赖耶识的志向来看的话呢，只有我爱之藏啊，只有我爱之藏是这个意思，才是它的正义啊。这是第一段所说的。好，第二段我们来看看阿赖耶的果相。阿赖耶的果相呢就是叫做易熟识。你看哈，前面叫做阿赖耶识，这里呢就叫易熟识。那么易熟识呢啊，老的唯识把它称为叫果报识啊，果报识。成唯识论卷二当中呢把它称为说，有一段话，此事能引诸界去生善不善业易熟果故，说明易熟啊，说明易熟。为了跟下面的课文去标示呢，请各位也多加几个字。界指的就是三界啊，三界广说九地啊，二十八天等等一切。那么去呢，指的就是五趣啊。那五趣是把阿修罗呢分在三趣当中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也其实就等于六趣的意思。生指的就是四生，软胎湿化四生。所以一定有一个东西能够引领着我们的业报体呢，投身在三界五趣四生当中。依着善不善业取苦非苦乐啊，这个爱不爱果啊，爱不爱果就是善不善业的易熟果报。所以呢这个事称为叫做易熟事啊，称为叫易熟事。所以论文当中呢，戒指的是欲戒、色戒、无色戒三戒。那么趣呢指的是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五趣啊，省去的阿修罗啊，把阿修罗呢分在天阿修罗啊，这个跟这个畜生恶鬼当中啊，这分成是三区当中。好，那么生指的是软胎湿化这四生啊，这四生。那么此事是善恶之业隐身啊，请各位把隐身画起来。其实易熟是自己本身啊，他必须要由六世啊来造业。啊，六世来造业，所以六世呢是引生的因啊。那么由这个八世呢来受这个报啊，八世来投身三界六趣四生当中来受报啊。所以引者指的是六业造业所引，生呢是易熟世所受的易熟果报体啊。所以引生有两个意思。是六意识所造的引业，那么使得阿赖耶识呢啊，以易熟识的果报呢来投身三界六趣以及四生啊，有这样的文义上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文义上好懂，只要把这个字词解开来呢，应该就可以了解了。所以这个是从果上来看阿赖耶识，所以阿赖耶识呢是受易熟果报的四体啊，四体，所以称为叫做阿赖耶识的果相。又称为易熟识。好，第三个阿赖耶的因相 就是说从因啊，从因果的因上的角度上来看，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的因相呢是一切种，此是摄持诸法的种子，又称为一切种是。诸种子生起现行的法，那么种子呢是现行的因，故称为一切种，为此事的因相。成唯识论说，此能执持诸法的种子，令不思故，名一切种。那么令不思故呢，是安立八识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这边稍微停顿一下，我们不妨思维，我们造作如果一切有业的话，那么请问业应该是谁来偿？请问武士能不能偿业？想想啊，武士委曲县官，他怎么偿业？对不对？境界换了，就像镜子照到物一样，物已经移了以后啊，物只要一移，镜像就灭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另外一个物体又现在他的前面，像又现了，他根本不会去执着啊前面那个物体的相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五识他不能够持业。那么六识呢，六识又有五味无心，我们上回讲过，如果你修无想定，你修灭受想净定，你生无想天，你深度的睡眠，以及呢你闷觉啊，就是像中风啊，深度的闷觉，这五种情况底下，你的六意识心不起作用。那不起作用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八识当作你的字体，你魂回回来，为什么你回来醒来之后你还知道你叫廖成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觉醒来，在梦中你可能变成一切的生物，对不对？你梦中境界可能有千奇百怪，你醒来之后为什么你还知道你叫廖成林啊？为什么？那么你为什么还知道昨天？尤其我们过了45岁的之后呢，近的记不得了，越久以前的经验呢就越来越清楚。所以这是老化现象的几个，躺着睡不着，坐着叩叩叩叩打瞌睡，然后呢近的记不着，久远以前呢记得很清楚啊。然后呢男生上厕所还经常会忘了拉拉链，你看这种无常啊、哦，都在这些觉受变化过程当中啊现了无疑。那么请问，这些能够把过去的等流息息一直带着走的那个东西，显然好像不在这些每天睡觉醒来睡觉醒来这个六识当中啊，六识也不带啊。好，那七识只是因为安立八识之后直取八识见分的那个无聊的家伙，对不对？他也没办法持啊，因为他所持的是一种非量的东西，所以呢七识也先按捺不了。如果不安赖安立拔识，那么人就也没有这个法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明明白白在我们的情执上是有的啊，所以呢就依人一般众生这个情执呢，记得哈，是依这个众生的情执安立。你看哈，前面几个识体上都没办法安立嘛，所以只有安立八识有这个必要，所以才依情执安立八识。这是从这样子啊次第推移下来所说的。你看啊，有一个不去失去记忆的东西，把过去所造的业等流习气一直不断的带着走啊，熏现熏现不断改变，可是却不失去自我认同的那个东西啊，总应该安立一个体来让它不失吧。这个体呢称为八识啊，所以八识在这个体上，在这个意上呢是有安立的必要啊，是有安立的必要。那么如果从成佛修行的路上去走，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识字体，那么请问是谁在修行啊？请问谁在修行能够证果啊？那么果位不就白讲的吗啊？这是从修行的这个次第上来讲，也有必要安立八识啊，这是从这一个角度上来看，以后我们会谈到比较更深的地步啊，我们再来提，到底失还是不失，到底是得还是不得？我们经常在心经就说，无以无所得故，无有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对不对？那么又说无所得，无所得呢，又说它是本有的，所以你不会因为修行而有所得，是从本有的论点上来看。那么到底是有所得还无所得，这也要看看八识安立的种种角度来思维哈。所以我们看看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体来执持诸法的种子，令不思故，所以呢称为一切种事啊。那么离开这个于法能骗执持诸法种子不可得故，你看啊，除了安利八识之外，其他的七识没有一个可以来执持种子嘛。对，所以依这个来说必须要安利八识。所以八识从因啊，从因果的因这个角度上来看呢，这此事的第三位相。而自相啊，就是第一个啊，就是我爱执常的这个第七啊。